六月的台北炎热又潮湿，随之可能到来的是午后的雷雨。闪电划过天空，雷声随之而来，接着大雨降至，洗刷完一日的闷热和湿尘，生命继续茁壮成长。这样的天气不时会让人产生一丝丝的无奈和孤独，因为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身体的感官随着外界的颜色、声音和味道都在快速和剧烈的变化着。姚冠军在去年春天里的经历仿佛也是这样。
其实是有一个很不真实的抽离感，就是踏出乌克兰国境之后，这个感觉就一直都还是在，就感觉好像随时会回到那个状态。
从我一踏进乌克兰的时候，我就有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离战争非常近。审查刚过的时候，我就听到很大的那种飞机，那种低空那种声音，你就听得出来，那绝对不是战车，也不是装甲车，因为那个是在空中。
到回来台湾之后，才觉得真的是放心了，就觉得哦，真的是放心了。我后来听我旁边的人跟我讲，是说有点神经兮兮，但是我自己没有自觉。
到进了基辅之后，听到那个炮声跟那个味道，你会闻到火药的味道，跟东西燃烧的味道。
比如说比较大的声音，车子的声音，或是我那边都是台湾已经准备要进入夏天，所以会有午后雷阵雨。然后打雷的那种雷声对我来说是炮声，或是机器运转的声音，会让我觉得不安，或是我会东张西望，或是习惯性的去看天空，或是习惯性的去往树荫下移动，或是往建筑物内移动这样。
我也不敢看，因为就是子弹在上面飞嘛，这种蹦蹦蹦，然后这样去啪那种声音打到那个树的那个声音，没有人，根本那个密集度跟那个声音，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耳罩。所以你大概开个两三发之后，耳朵就耳鸣了。你叫谁都要用喊的，你讲什么都要用吼的，你根本听不到，就会有个。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姚冠军29岁，台北市万华区居民。2022年乌俄战争爆发后不久，响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国际志愿军征召令，他自费奔赴乌克兰，加入到了国际战队，成为了一名国际志愿兵。在乌俄战争爆发前，姚冠军是一个普通的台湾年轻人，成长在一个医学世家，家里五个兄弟，他排行老三。
在去之前，我就是从事咖啡的这个批发，但从生豆的采购到烘焙到饲养到客户端这边的冲泡。2015年，在我退伍之后开了一间小小的公司，就一直到现在。在疫情之前最多人的时候到6个人，而疫情其实对我们很多台湾的这个餐饮相关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现在不然我的话是3个。
除了咖啡这个主业以外，姚冠军对于地方政治和台湾的国防也抱有很大的热情。就在报名参加乌克兰志愿兵之前，他作为万华区的公民，深度参与了罢免该区立法委员林昌佐的请愿活动。此外，姚冠军还一直积极地关注世界各地的军事动态，尤其是最近10年的乌俄冲突。在他看来，乌俄关系和台海关系有很大的相似性。
乌克兰这件事情是2021年的10月开始看的，因为他们把很多的武器，每年红场阅兵完之后就会有很多新武器或是新的东西会出来嘛，俄罗斯这边，那他们把这些东西要应用在边境，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传言跟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迹象。那我从10月一路看到2月，就都有在关注，因为这时时刻关系到就是国防。首先就是 CNN、BBC 这些是既有的媒体，那台湾其实要能够去完善这些资讯，就是第一其他的军事频道，国外的军事频道，然后跟军事论坛，然后跟同样有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朋友们，他们会在 Twitter 或是在 Facebook 上面的群组里面去发布，然后就要去追这些东西。我觉得台湾的军事教育 在以前我们的父执辈那个年代，就是爱国教育、党国都还是非常强烈，那个时候一路下来，那军队其实是一直都是相对我们那时候跟我们爸爸那个时候已经好很多了，其实大家那个向心力跟凝聚力是很高的，这也充分体现在就是网络世界上面，就是不管是谁跟谁，我们可能是之前可能是同个单位，但可能差了几百梯，或可能之前是跟过同一个主官，那、可能也差了几十年或几年，但是都是有个共同的话题，共同的一个目标是希望、我们台湾的国防可以自主，国防可以越来越好，然后老共不要来弄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好好的就在这边生活，这样其实大家是有这个共识在讨论这些事情。
2022年2月24日，莫斯科时间清晨6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宣布了一项以乌克兰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为目标，以及阻止乌克兰政府对本国人民实施种族灭绝的特殊军事行动。讲话发布后不久，乌克兰的基辅、哈尔科夫、奥德萨和顿巴斯就相继遭到了攻击，乌俄战争继2014年后再次爆发。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包括姚冠军本人。
一开始是觉得很震惊，就是哎，这件事情我们以前对于这个战争冲突，它一定会有个明确的，非常非常明确的，不管是经过包装还是因为宣传，还是它就是实事求是的在那边的一个原因，像阿富汗战争、科威特或伊拉克或是韩战或越战，它都会有一个明确的。但是乌克兰这是已经是现代化国家跟现代化国家，你要在21世纪两个现代化国家要因为这样的爆发明确冲突，真的因为这样实兵的投入大规模作战，我还是觉得不可置信。因为就算是2014年我那个时候读到的东西，跟我那时候看到跟那时候正在发生连接起来的东西，也没有像那个时候2月24号凌晨10点直接开打那么的让人震惊，就是现在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之类的。那后面就是哦，这不是，因为随着这个影片很多东西慢慢的流出揭露，就是网络上会有人，就是有一些那时候面流出来的影片，刚开始交战的时候的影片就，你才知道说这件事情是真的。
2月27日，泽连斯基通过网络发出了请求国际志愿军的征召。你听到的背景声音来自泽连斯基的官方 Telegram 账号。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是开战之后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过就有在这个传言，然后是到三月初才发布。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2022年，我觉得是很新颖的一个事情。对，我觉得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新颖，就是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子去发布国际的救援。因为我想说，在我们一般的印象中，国际的援助可能都是国与国之间，而不是一个总统出来发布一个宣言大家都来。这让我想到的是在之前西班牙共产国际纵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是为一个理想，不管他是不是什么，那虽然那个时候是共产，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们属于浪漫主义跟理想主义，所以到那个地方去作战嘛。那他现在发现，其实我那时候想到是这件事情，就是有一种被鼓舞的感觉，就是那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去奉上我的一份心力这样。而且台湾的媒体马上就下标题，哇，这样什么之类的，国际志愿兵团什么的，我就哇，马上就开始找，那他的报名连结在哪里？对对对，那个时候是这样。
此时姚冠军的心情也是迫不及待，还没拿到回函，他就认定自己肯定能去，他毫不犹豫的开始了物资方面的准备工作。
申请之后，我就开始做准备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陆陆续续有其他新闻出来，就是很多的国家志愿军已经进去了。那时候我看我是觉得蛮心急，就是哇靠，他们都已经进去要贡献他们的一己之力，那我还在这边浪费我的时间，我最近在干嘛，就是为什么不能快一点，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煎熬。我在刚开战初期就看到很多的很恐怖的影片出来，那其实那时候看到他们在作战的军人，就是第一他们没有头盔，然后也没有背心，就是我们在讲的 vest， 你可以放你的 magazine 或是其他的 hand grenade 或是 radio 的这个背心没有，然后都是以前那种最久以前那种 H 背带，然后也没有抗弹板，这种就更不用讲。然后他们也没有防毒面具， 然后我们那时候看到，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如果我到那边去，现在要这么快进去的话一定也没有，他们自己都没有怎么敢来给我们用。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先搞定。头盔我带了一个，然后背心我准备了两件，但后来因为空间不够只能带一件，然后抗弹板我带了两块，都是四级版，腰带带了两条，然后弹带、腰包跟面具、防毒面具，还有滤毒罐。滤毒罐就是我们防毒面具旁边会有一个圆圆的那个，那个是消耗品，然后剩下就要放医疗的物资、绷带。医疗物资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家里面是诊所，然后是医疗相关，所以其实这种要准备就比较简单，也比较快。我带了两件内裤，还有大概12双袜子。换洗衣服就这两样，因为袜子到那边，我觉得是最一定要，因为一定会走很多路，对，从来没走，这辈子从来没走过这么多路。鞋子就是一双布鞋，然后一双军靴，这样你的行李就差不多满了，对，所以我整体这样弄完，快三天就把这些东西就搞定了。我记得他当天发布，我当天就 send 出去了。然后过两天才收到回函，就是说哦，你的这个东西是这样，我们你可以过来这样子。他的那个说完之后，你要拿这个指示去购买机票或什么，因为尤其是他们已经关闭领空了，所以你要进去他们这边，你一定要有很多的证明文件才可以。那时候台湾这边有很多人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你知道吗？没有人真的要付诸行动，所以上面很多都是啊，你还不快去，或是啊，你如果没去的话如何如何？对，那我那时候是。我想要知道到底要怎么去，因为我已经拿回函了，但是我们那时候卡的最大问题是我们买了机票可能不能出国啊，因为我们不是学生，没有学生签证，也不是 for business， 更不可能有公务签证，因为我们又不是外交官，所以有可能都不能上飞机的。
姚冠军的策略是买一张联程机票，从台北到波兰，中途在迪拜转机，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航空公司就会问嘛，就是你要 check in 的时候，他都会问说，你要去那边干嘛？那你要有相关的签证、visa 或 license 嘛？那我们又不可能说，我们是要去打仗。对，他们会问你的目的地，就是你要最终目的地要到哪里去。然后我就跟他争执，就是说你不用管我那么多，我就是想去那边看看，就这样。就我想去波兰看看，我不是去乌克兰看看。后来就签切结束。我后来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让我登机，原因是因为说，如果因为你的这个旅行的目的，或是你中间出了什么问题，任何不可抗的问题，你都有可能被遣返。那航空公司是不愿意负任何责任的。当然我可以理解，那我们就签嘛，对吧？一开始去的人蛮多的，是蛮窄，然后到了之后转到波兰就比较少了。其实那时候在波兰上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旅客，大家心情其实是放松，但是我心情是非常忐忑，因为我都在想，我等一下过安检的时候我要讲什么，过海关的时候他们如果问我问题我要讲什么，就是你为什么一样到从来没有入境记录，也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踏上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那你来这边干嘛？对，那我就一直在思考。
抵达波兰后，姚冠军就发现很多事情和他设想的很不一样。战争所带来的混乱和无趣，以及不经意间的震撼教育，很快就扑面而来。
我从杜拜要进华沙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人在讲说，就是我们要在那边，就会有人专人来接乌克兰的志工，会跟我们接应。我后来就是到那边之后发现，不是这样，就是你要自己想办法到他们指定地点。我那时候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世界各地来人，然后到华沙之后就是汇集。一看就知道你是要来干嘛，因为你一堆行李，然后又穿着军服，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是要报名国际军团。然后大家就讲，你是哪里来的，或是你要去哪里，或是其实就在这边就开始组队了。你会遇到友善的人或不友善的人，像我就那时候遇到一个不友善的，那他是从我们是出 out， 他是要 in， 他要离开了，搭飞机要回去。然后他那个时候我永生难忘了，就是他的那个表情跟他的那个。样子感觉刚从地狱回来，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外国人对我来说长都一样，他们都是留了很大的胡子这样，然后戴个毛帽这样子，算高壮。 假设说我们大概一两天没有睡觉，你的黑眼圈就会很重。那它不只是重，然后它那个脸上还有脏污，就是黑色的油污，它的那个样子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绝望。然后他跟我说，我完全没有概念我们即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他跟我说，如果你不持续的往前的话，他会把你从队伍拉出来，他会 slap you， 他会抽你巴掌的，就是没头没尾的两段话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臆想，但我大概可以理解他可能遭遇了哪些事情。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到这样东西，在看到这样的画面，就是我其实一开始我是很担心，就是说那他们到底会给我们什么，或是我们的好意会被接受吗？其实我那时很 confused。 对，所以这是我那时候遇到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在机场外面。哇，那时候真的是冷死了，我靠，那时候十度，负十度吧，快十度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冷的天气，你知道吗？然后呢，再看到这样子一个人走过来跟我讲这样子一段话，我就，好，聪明、正常、有脑子人，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是没有脑，有脑子应该都会赶快收拾行李回家。
为了收拾心情，姚冠军来到了机场的吸烟处，抽起了香烟。就在这吞云吐雾、享受片刻安宁的时候，他遇到了其他初来乍到的国际志愿兵们，并且其中的几个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成了他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
就是都在抽烟，都是在抽烟的时候遇到，然后大家就会彼此聊，就是你是住哪里，然后你是从哪来，然后那时候没有人会讨论说为什么要去，因为这是废话。然后后来就遇到一个我那个同队，他之前有在台湾住过，他是罗马尼亚，然后智利from Chile， 然后跟挪威跟一个是奥地利。先讲这个 Romania 这个好了，这个他因为之前有在台湾待过，然后他也有交过一个台湾的女朋友。他那时候看到我的时候，我觉得蛮妙的是，因为他马上有注意到我，因为我们穿那个制服跟我们的上面都有别个小小的 flag， 就是 Ukraine 的 flag 跟我们台湾的 flag， 所以他看到我就是用很蹩脚的中文跟我说，你好，我是谁谁谁，然后我是性感的老板，然后我就想，哇靠，因为我这样一路来都没有人跟我讲中文，所以我听到我就觉得啊，那时候是在机场，就是蛮好笑，他对我来说比较像是一个大哥哥，他四十多岁，我都没记错是44还是46嘛，然后另外一个是从智利来，这个四个就比较。他之前在英国是做那个水户 bodyguard， 但他没有跟我说他是做谁的水户。他说呢，有时候他们公司会接就是像明星的或是比较大的老板的那种旁边的 bodyguard。 我说啊，你这样子你们公司不会有一些问题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请了两个月的假，那他说如果死了当然就不用再请假，也不会有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是没啥，反正这件事情现在比较重要。然后他那个时候有个女朋友，然后他也没跟他女朋友说他要来参战。他也问我说这件事情，然后我说我也没跟我家人讲。然后他说那我们两个都是个死，我们两个都已经是个死人了。然后另外一个智利那个就他的英文不是很好，因为他们可能从智利要换机还是怎么样，他们比较早就认识了，或是在我之前他们就遇到了，跟 Romania 那个他们两个就遇到，然后他我觉得是年龄也比较相近，智利那个就比较老，52了，他是唯一一个真的有实际作战过很近距离作战过的经验，然后他是 combat mat， 他有时候会非常严肃的跟我说，到时候怎么样的时候你绝对不要这样这样这样，你或是你绝对要跟着我，或是你绝对要 keep your head down， 不然你就是会 dead fucking dead。 然后他跟他老婆也离婚。就是所以有时候他们会打电话，然后跟他前妻吵架，然后因为小朋友的事情，还有就是赡养费。
姚冠军后来才知道，即便都是国际志愿兵，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和他一样是全程自费的，一些有军事专长或技能的志愿兵会和乌克兰军方签署合同并得到一定的薪水， 像这两位来自罗马尼亚和智利的老哥，都是属于签约有薪水的志愿兵。虽然那薪水在姚冠军看来是太小的一笔钱，根本不值得用生命去换取。
我们没有人在意，因为我像我是没有薪水，我没有几薪，我就不在意，我也不知道。但是有时候会听我们抱怨说，哦，就是 salary 还没有进来，八月的还没有领到五月的 salary， 因为他如果没有汇钱给他前妻的话，前妻就会骂人。像我就很 confused， 就是你都已经到这边来了，你还要去 care about this 吗？然后像我的另外一个 Romania 的队友，他也会觉得说，他就不知道来干嘛，就是你已经在这边了 ，Come on man， 你已经在这边，你还去管你前妻讲屁话？他有没有吃饭？那他会去想办法。你今天这边，你不要再去想那些没有意义的事，他就把他电话挂了吧之类的。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还是会呛他。就是您都要等他死了，我要跟你老婆讲什么？他说，帮他打电话给他老婆，然后跟他说 fuck you， 然后给他一个大大的中指，然后帮他拍一张照，跟他说他没有办法再汇钱给他，就是我们会彼此交代这个。
很快。姚冠军就和刚结识的几位战友打成了一片，从华沙出发，一路向南，直奔波兰和乌克兰边境。但就在离境波兰时，姚冠军的国籍身份却突然成了一个大问题。
然后那时候在要从波兰要进乌克兰的时候，其实就是先被带到，后来知道这是一件蛮严重的事情，就是大家所说的小黑屋。对，但我就是穿梭于各个办公楼，然后各个房间，各个 officer 的办公室这样，然后他们会问很多问题，然后把我的行李全部倒出来。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一开始不知道，就是我队友都顺利过关了嘛，因为他们的护照都没问题，然后再加上就是又是有那个 license， 但是我就被特别扣下来，就是问说啊，你为什么要去那边？你的政治，比如说他问我就是习近平，我是不是支持共产？是不是支持习近平？然后你知道就是中国现在跟俄罗斯的状况，然后跟乌克兰现在跟俄罗斯正在爆发战争吗？你这样进去的话很危险。然后我的手机要交出去，然后密码全部都要给他们，然后他们去看，然后。我一开始觉得挺麻烦，我是来帮忙的，我的护照上也写一个台湾，但是上面还是有个 China， 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这个问题。我后来学到一个我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每一段对话对我来说都是一段学习，因为英文，因为在台湾没什么机会嘛。然后我那学了一个单字，我印象深刻，他跟我说 Marijuana 是大麻。我那时候不知道 Marijuana 是大麻，我以为是咖啡。然后他问我说：“你们 Marijuana？” 我说：“有，我有 Marijuana。”然后他哪里？然后我就拿给他看，我以为他是讲咖啡，因为他听起来很像我们咖啡的一个产地的名字。他们的表情瞬间变，你知道吗？然后发生什么事？然后就拿出来给他看，然后我就拿了两包咖啡。然后说：“这不是 Marijuana。”我说 ：“Marijuana。”我说：“这是 Marijuana。”然后他说：“不是，这不是 Marijuana。”然后我说：“哦，原来 Marijuana 是。”就是大麻，然后他还说你不是说你没有吸毒吗？我说我没有吸毒啊，那你哦后面这个小小的误会。
好说歹说，波兰这边最终还是放行了，但跨过了边境线，姚冠军不得不再次接受更加严厉的审查。
乌克兰这边我觉得比较可怕的原因是，他们英文不是很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他不知道气哄哄在讲什么，因为那时候有其他人要进来，然后有更多人要出去。负责我检查的是一个女军官，脾气就不是很好。然后她讲什么我又听不懂，因为她讲的是乌克兰语，然后我就听不懂。然后我就问她是这个吗？翻译问她是这个吗？她说不是这个。然后就是反正你就是不能入境。后来就是我又被带去他们的边防的部队大楼，后来就遇到比较其他年轻的军官，然后就一样再来一次，但是就比较快。他们没办法理解说我像我这样一个离他们那么远，他根本从来没有看过台湾人，然后到这边还要做这件事情，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或是。我们是疯子，就是他们有不止一次问我说你是不是疯了 ？Are you crazy or something？ 然后他们就会问说啊你为什么要来？然后我就给他看我们之前看到的新闻画面嘛。然后就是尤其是那时候在哈尔科夫跟苏梅克尔松那边，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充分的去，我觉得就是充分的去展现说你真的是要做这些事情了。因为我觉得在讲述这些东西，你的表情跟你的眼神跟。你的态度是没有办法，这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我觉得 ，Your President Zelensky asked for help, so we are here。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问完确认我不是有问题，然后也不是失败之后，他也跟波兰那边的确认过了，然后我才过来，才进去。 我是差不多快8点的时候到那边，然后我完整的通过边境的时候是已经凌晨2点多了，对，超过6个小时。
几经周折，姚冠军终于通过了政治审查，可以和其他队友会合，一同进入期盼已久的乌克兰。
从我一踏进乌克兰的时候，我就有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离战争非常近。审查刚过的时候，我就听到很大的那种飞机，嗯，那种低空、超低空那种声音，你就听得出来，那绝对不是战车，也不是装甲车，因为那个是在空中的声音。听到那个炮声跟那个味道，你会闻到火药的味道，跟东西燃烧的味道，我才知道我可能就会立即有生命危险。因为在后面的时候都还好，就是哦，就是跟我们在部队一样，只是在战争，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没有那么的在你面前有那个 view。
进入乌克兰后，天南地北的国际志愿兵的内部气氛也严肃了起来，大家聊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获得武器装备，但姚冠军却不太愿意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
大家最重最在意的是什么时候会给我们枪，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枪。那因为像我一开始我的态度就是表明，我不想要碰任何的武器，我不想来这边造杀身之虐。对，因为我们自己的信仰，然后我觉得要帮助的方式有很多种，所以我没有很 focus 这些。我一开始就跟我队友讲这些事情，那他们就觉得你是神经病，不愿意碰枪，那你现在就回家吧，你干嘛？
姚冠军不想拿枪上战场，一方面是由于自己一直礼佛不想杀生的信仰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觉得战争里开枪并不是唯一可以提供帮助的方法。这个想法来源于一部电影叫做《血战钢锯岭》，这是部基于真实历史故事改编的影片。主角道斯的原型是一位参加过二战的美国士兵，他出于信仰的原因拒绝持枪，他只救人不开枪。在冲绳岛的钢锯岭，他从前线背下了75个伤员，战后他获得了美国陆军的最高荣誉勋章。
而且这部电影就是 Private Doss， 他想要就是利用他的所能跟所长去帮助这些所需要的帮助人，而不是拿枪去杀人。杀人是一种帮助的方式，在那个时候可能是这样，可是不杀也有很多选择。我那时候我是跟他们讲我的 想法跟我的信仰，我不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后来就是我们有针对这件事情我们自己有争论过几次，那反正就是到后面再讲。所以到后面到基辅之后，我们的指挥官跟我们小 team 的 team leader sergeant 很严肃的跟我讲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如果现在受训碰武器都不愿意碰的话，那你现在就可以东西收收回家了。对，然后我是想说，那就算真的到那一天我真的必须要扣扳机的时候，那再说吧。所以我到最后还是就是 touch weapon。
在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完全陌生的组织，姚冠军没有坚持自己不碰枪的想法，因为他来到这里是来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这个国家和这里的国民，而帮助的前提之一就是需要获得对方的信任。并且姚冠军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他身边有了几位可以托付的战友。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有个共识，就是我们既然大家从那边一起进来，然后也这样相处都还蛮 match 的，那我们就要一起行动。那个奥地利的不知道在等什么，后来就是他就没有愿意，他就留在 Lviv， 我们就四个人就跟着兵团一起前进到基辅去这样。
3月13日，俄罗斯发射了8枚导弹，轰炸了位于乌波边境的城市亚沃利夫的国际维和与安全中心，也就是姚冠军他们所驻扎的营地。乌克兰方面表示，空袭造成了35人死亡，134人轻重伤，但死者中没有外籍人士。而俄罗斯国防部则宣称，此次打击造成了180名国际志愿兵的死亡。姚冠军和他的队友们幸运地躲开了这次袭击，他们在2天前的11日就已经离开了该营地，前往了乌克兰首都基辅。而等待他和他队友的将是一场真正的暴力和无序之旅。